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林小旭。4月26日，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党主席连战开始了访问大陆，他称这次旅行为和平之旅。那么这趟旅行对本来就微妙的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请著名的时事评论家林峰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林峰先生。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林峰先生，在连战刚刚启程的时候，在这个机场就发生了这个暴力事件，好像一开始不是那么的和平哦。那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就是暴力事件呢？
我认为这个连战这个到中国去访问呢，还没有在台湾这个内部还没有取得共识。有些人赞成，但是也有相当部分人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和平之旅的话，应该是在国内先取得共识，才有国内的和平，然后你才能够争取国外的和平。没有理由说国内再打起来嘛，在国外能够争取到和平。
那现在台湾民意就是大概有20%多是支持他的行程？
现在这个支持他的也有相当多的，但是呢，根据台湾智库的这个调查结果，反对的人是比赞成的人更多一些，包括他们蓝营的支持者内部对他这个做法也有看法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动身去，你觉得他选择了在反分裂法刚刚通过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行程，你觉得他这个时机把握的好吗？
我觉得实际是把握的是很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台湾以前在国际上一直是被忽视的啊，因为在国际很讲现实利益，好像中国因为这个强大，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市场，所以国际上都把注意力摆在中国，甚至于讨好，要从那个获取利益，所以台湾的利益受到国际忽视。但这是因为中国搞一个反分裂法，搞得太，意思说太嚣张了，太过头了，所以因此呢，这个因为他扬言就要采取非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个两岸的问题，所以引起这个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包括一直准备卖武器给中国的这个
欧盟
也出来反对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正好给台湾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要迫使中国在这个和平的议题上啊，应该多拿出点和平的诚意来让步。但是这个啊，台湾这个反制还没有怎么反制，连战匆匆忙忙就要去访问，这样子就等于是帮中共解套。
给他了一个台阶，
对，给他一个台阶，而且是给他一个反攻的机会，啊，对台湾的利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也有很多人是觉得他这趟旅行呢，至少就说是为了和平这个诚意，可能就说对话好过这种对抗。您是这样认为吗？
我想这个和平啊，我想不能够为和平而和平。如果是没有民主基础的和平，我想这个和平就要带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共产党讲和平都是假的。你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但是国共签订这个协定啊，双十协定都要和平，结果不但没有和平，而且打得越打越厉害，结果把国民党都打败了，连美国都没法制止他，结果就跑到台湾。我们看到这个1973年这个越战也是美国也是跟越南这个和平，跟这个越共搞和平，签订了协议，但是代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跟那个代表越南那个政治局委员李德寿，两个还都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那个李德寿他说我不去领奖，他所谓不去领奖本身就是说
我心里很明白我要干什么，
他明白要把这个和平破坏掉，所以在1975年就2年整个南越就沦陷了，结果在全世界引起这个越南难民潮，当时搞得很大。我想这种和平，我觉得绝对不是台湾人要的，所以如果共产党的本质没有变的话，他这个和平都是虚伪的。
那他自己作为连战，作为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政治家，他把握这件事情的话，那他特别是先派了江炳坤，然后他自己去了这么大规模的那个访问团去了，那造成的就是说好像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的姿态。但是我觉得中共这方面他有这个诚意吗？他有想要和平的这个诚意吗？现在
我觉得中共不是要和平，是要统战。这里面就讲的这个为什么连战会这样子选择这个时候要去搞所谓和平之旅啊？我就觉得就是说，连战为了两次总统选举都失败了，啊，他自己跟人家讲是他要在他的人生最后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但他这样子做法本身，我觉得是一场大赌博，不但他的美好的句点可能画不上去，而且甚至于可能给那个，啊，反而给台湾带来很大的灾害。 说连战为什么自作以这样子做，不顾这个党内实际上也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但整个国台湾内部当然不同意的人更多，为什么这样自作呢？
嗯，
我觉得就是他的心理不平衡，就是这没有当选总统很不平衡。我看到这个去年这个台湾这个 DBPS 杂志啊，
嗯，
有一个报道啊，就是连战在去年5月5号啊，就到那个
镜头入面了，
找到一个和尚一个小佛堂里面去祭天，祭天是皇帝去祭的，啊，他就去祭啊，就去三松三岛，就是希望他能够啊当选这个总统。然后那个和尚画了100条龙，挂在那个国民党那个党部，那个党部对着那个台湾的总统府，他那100条龙，那总统府像一个大棚，所以那100条龙说可以把那个大棚吃掉。所以520那个阿扁就职典礼的时候，果然下大雨，啊，搞得比较狼狈，所以连战可能认为他这个很灵验，上天在帮他，所以他就不顾这个当前这个大局啊，就是一定会夺回他这个那张宝座。啊，所以去做这个，想创造历史。
那他这趟到大陆是不是也满足了一点他这方面的这个心愿？看似红地毯啊，各种高规格的接待，多多少少是得到一点满足。
对啊，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哪一个政治人物都要受到批评啊，甚至一些很相当激烈的言辞。
嗯。
而连战到了中国，因为中国搞统战是吧？所以动员了很多人上来，而且用所谓总统级的规格来接待他。所以他很受感动，听说喊了5次感谢，但他为什么不感谢台湾人民呢？当国民党从大陆失败了以后，跑到台湾去，台湾人民接待了他们，而且等于是养了国民党养了50年，他应该感谢的应该台湾这块土地，应该是生活在台湾这边的人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几天之内说给他戴上那个所谓总统级的那种光环。
嗯，
我想他应该不应该把这个本末倒置，也就是说不应该以个人的这个利益，以个人那种虚荣心啊来判断这个事物的这个是或不非。
嗯，而且我看纽约时报上也评论说，实际上现在中共的策略实际上是要借这个事情来孤立陈水扁，他是不是也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呢？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国民党就一直中这个圈套。大革命时期1924年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改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就是让共产党跨党，就共产党把国民党里面就反正跟他友好的叫做左派，跟他不好的叫做右派，而右派里面后来又分老右派跟新右派，就把国民党搞得一塌糊涂啊。然后蒋介石清党以后，那个共产党我到抗战的时候，我们有知道那个共产党一个策略叫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那个顽固势力就是指的蒋介石啊。所以以后
统战计划
啊，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所谓进步势力就后来的所谓民主党派就完全投共的，然后一些地方军阀成了中间势力，仗也不好好打啊。顽固势力就是后来蒋介石就是国民党又搞得四分五裂，结果就逃到台湾。那现在他搞的也是这一套啊，把台湾内部，把阿扁那座陈水扁那座顽固势力，连战是所谓啊进步势力，那可能国民党里面一些还被共产党观望的这个中间势力也要争取，我就等于把这个台湾也给他认为瓦解。
那从这次机场的暴力事件也确实让人有更多的担心，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更加激化？那他这次去了那边是和平之旅，回来以后到底会怎样，也还是让人打一个问号。
对，我想这个原来反对他去的可能会因为吸取这个教训，可能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手法，但这个暴力事件本身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黑帮插手。而我们知道国民党以前那个就是他成气候的时候，蒋介石本身就跟上海的青红帮关系很密切，所以像大陆的像这个台湾的驻联邦一直跟国民党关系很密切。这次当然这些绿营的民众可能也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论，但最后一些激烈的这种殴打事件还是因为黑帮的介入的，所以我想
实际上两党都受损失，因为你黑帮介入，
对，
而且对整个台湾这个形象，这个国际上形象也受到损失，
对，而且等于大家，要么你不打，打了以后，等于是大家分歧更加加深，这个正是共产党所希望。
那您觉得要解决现在台海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局势的话，根本出路在哪里呢？
我想根本出路啊，不能是统一的赌，说根本出路在于中国的改革。如果中国的民主改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即使要统一的话，我想台湾民众也比较 也比较愿意的。如果是你一直是专制国家，你让台湾发展民主发展到这种程度，啊，已经是总统的，啊，选举总统是一人一票选举总统，然后言论是自由，自由到我们觉得太过自由了，简直可以乱骂人，一些不负责任都可以讲出来。你让他，你让台湾民众回到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子，现在中国那个所谓一言堂，啊，共产党讲什么就讲什么，可以游行。我纵容了一下就出来反日，一不可以命令一下，结果就等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叫台湾民众回到这种程度，我想台湾民众死也不会愿意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这个两岸的问题，要真正和平，需要中国的民主改革，然后由两岸的民众你自己来商量，我到底愿意啊，愿意这个同意呢，还是愿意分开呢，还是怎么样？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有。民众来自己做主。
嗯，那作为就是连战，他这次访问的时候，他希望说通过他的形象，他自己讲的能够达到一定和平的目的。那他跟共产党谈话对谈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希望中国有什么样的改？他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我觉得他很难，因为他既然是和平之旅，他只能够提和平。即使中国答应撤掉飞弹，我觉得这反而是个欺骗性啊，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加没有防备。但是我想连战不敢说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虽然他是总统级待遇啊，可以在北大演说，但是我们知道克林顿在北大演说的时候是宣扬这个自由跟人权的普世价值，
对，
甚至那个记者会上可以批评中国对西藏啊不应该这样，
对，包括那次赖斯也去这个教堂里面做礼拜，
对，但是我想连战不敢提，包括什么异议人士你是不是放出来，你是不是停止对法轮功镇压，我想这些连战都不敢提，因为我知道至少在台湾那些法轮功从事活动啊，连战没有一次敢去参加的，或者说表示支持的，那他怎么敢到北京来说呢？
所以对他来说，实际上这是和平之谈或者和平之旅嘛，他并没有一个很平等的一个基础，他能够真的跟共产党坐下来谈。
对，因为他没有本钱，他也不执政，如果说执政的话，我也可以跟你谈嘛，我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他是完全一个在野的。共产党给你一个总统级待遇是一个虚假的，那我除了什么东西呢？我自己觉得如果想得坏一点，连战就没有本钱跟共产党谈，他唯一的本钱什么东西呢？将来就是说在台湾内部搞破坏，那么到未来共产党解放台湾以后，那么连战做一个特首，像董建华一样，他唯一的
承诺，
对，唯一的承诺真的是这样子，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台湾民众是不会答应的。
那么另外呢，昨天他在那个南京访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哈，就是民众在那边夹道欢迎他，那还有很多就是一浪高过一浪那种欢迎声、鼓掌声。那很多人也担心，就是说中共做这样一个举动，请他进来了，会不会让更多人本来对台湾不了解，现在对台湾多了更多的了解，反而就是通过两岸的比较，对中国本身的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我想这种欢迎民众，当然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比如说。一种民族主义很强烈啊，一定要解放台湾，我觉得连战是反对台独的啊，所以对他表示欢迎。另外一种呢，就觉得国民党很新鲜啊，过去讲的国民党就是1949年这个国民党怎么坏怎么坏啊，然后中华民国就灭亡了，那现在居然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党可以跑到南京来，所以他们当然就也很新鲜，到底看看这个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像以前什么蒋匪帮啊什么东西啊，
或者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
还有一种呢，他表示欢迎什么东西啊，哎呀，国民党无论怎么样都比共产党好吧，啊，所以用这样子用鼓掌来表示我认同我企业认同国民党，我不也认同共产党，就像现在有些反日游行，表面上是哎呀爱国爱日本怎么坏，但实际上他觉得是什么东西，我通过骂日本我实际上是发泄自己情绪，我对你这个政府也不满，哦，你政府实际上是怕日本的，是为了反日本啊，来给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所以我想这里面情况都相当复杂。
好，因为是谢谢您来到我们今天演播电台，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评论啊！因为时间限制，我们就谈到这，谢谢了。
谢谢各位观众。
好，各位观众，那连战在中国的和平之旅呢，可以说刚刚开始，那这几天的报道都会非常密集，请大家进一步关注这个事情会怎样发展。那谢谢各位观众观看我们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